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是冯博翰，在这里用经济学带你解读全球娱乐产业。我们都知道，全球最大的电视剧出口国，第一名是好莱坞，也就是美国，第二名是英国。那你知道第三名是哪个国家吗？错，不是韩国，不是中国，当然也不是日本。全球第三大的电视剧出口国是土耳其。根据伊斯坦堡商会所公布的数据，土耳其电视剧在2022年的海外销售金额达到6亿美元，折合将近200亿台币。但这个数字还在成长，一般预估土剧的年出口额很快会超过10亿美元，每一年所有的土剧加在一起可以卖到全世界170-180个国家。不止如此，根据第三方数据公司 Parrot Analytics 所做的统计，从2020到2023，在这三年的时间当中，全球观众对土剧的需求增加了 184%。 在同一段期间当中呢，韩剧的需求只增加了 73%。 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心里一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你说土耳其剧如果真的那么夯，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因为世界真的很大，而我们只活在自己小小的角落里。我们来看一下土剧流行的几个地方，有中东、欧洲和北非，还有一整个拉丁美洲。基本上阿拉伯国家和所有的西班牙语国家是最热衷于土剧的地方。然后偏偏到目前为止，土剧呢，华人不太看，日韩不太看，英国人也不太看，美国的观众呢，则主要是拉丁裔的才会看，其他族裔比较少，所以土剧就还没有红到像《鱿鱼游戏》《纸房子》那样可以成为美国媒体焦点的作品。这就造成了认知上面的错觉。在台湾，我们关注美国和中国的新闻，我们看各种华文和英美日韩的作品，而土耳其剧正好在这些地方都不红。但是在这些国家以外的世界是非常之大。好了，土耳其剧走向全球不过是过去十多年的事情。最早有一部经典土剧叫做 The Magnificent Century, 壮丽的世纪。故事的主角是16世纪鄂图曼帝国的第十位统治者，叫做苏莱曼大帝。这个人他为了巩固权力，把所有他怀疑是竞争者的人都杀死，包括他的两个妹夫、两个儿子和好几个孙子。岔个题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部剧集的主旨就叫做你认为你的家人都有问题？好，这一部关于苏莱曼大帝的电视剧是在2011年首播，也是第一批能够走向全球的土剧。到后来连美国的饶舌女歌手 Cardi B 都说她是壮丽的世纪的粉丝。对了，如果你不知道 Cardi B, 他在 Instagram 有1.6亿人追踪。好，那我们来看看土剧它的主流类型在历史之外就还有犯罪，但大宗都是爱情。而且呢，即便主题是律政或是权斗，他们也都有很强的爱情元素，常常把爱情和复仇融在一起。像过去两年有一部土剧叫做《家庭秘密》，故事讲的是两位互相为对手的律师结果坠入爱河。那这部剧得到了国际艾美奖最佳电视剧的肯定。去年还有另外一部土剧叫做《裁缝师之家》，在 Netflix 做全球独播，曾经登上 Netflix 非英语电视节目的全球周榜第一名，同时也上了超过80个国家的每日 Top 10 排行榜。那《裁缝师之家》他是在讲一名手艺精湛的知名裁缝师，他为人缝制婚纱，结果爱上了新娘。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土耳其的电视剧能一再创下全球的外销记录，并且让许多国家的观众都欲罢不能呢？这就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分别是内容和策略。我们就先来谈内容。如果你打开 Netflix,看看裁缝师之家和其他的土剧，你很快就会发现土剧的演员清一色都颜值超高，男的帅，女的漂亮，而且都很会演。 然后他们的美术很吸引人啊，服装场景华丽，会给人一种非常有质感的感觉。再来呢，一般来说看电视剧的观众大多还是女性，那么土耳其剧都主打爱情，而且人物强烈，剧情离奇。但我认为啊，土剧的风靡还有背后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土耳其剧和好莱坞戏剧能做出高度差异化，而且深具卖点。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土剧里的主角、英雄都是穆斯林。但如果我们看好莱坞戏剧呢，里面的穆斯林要不然是恐怖分子，要不然是计程车司机。那这就是为什么土剧可以获得广大穆斯林女性观众的认同，而在阿拉伯国家流行起来。再来，我们看观众的收视习惯。好莱坞的影集是快节奏，走季播模式，每一季最多不过十几二十集。但是呢，在西班牙语的国家啊，他们的观众习惯看肥皂剧，就是那种上百集的连续剧，类比到台湾的八点档。然后呢，传统的土耳其电视剧都是让人赏心悦目的肥皂剧，而且质感非常好啊。相较之下，拉丁美洲他们自己拍的肥皂剧给人一种很 cheap 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土剧当然取代了好莱坞影集，可以大量的输出到拉丁美洲，成为很多观众的陪伴。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是误打误撞，但是呢，它让土剧的味道和好莱坞很不一样。土耳其民风保守啊，政府对电视剧有很严格的监管，不能裸露，不能亲嘴，电视剧里面亲嘴要罚钱。那这样的法令当然会对创作带来限制，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导演的创造力，有时候反而提高了那些爱情场面的张力。比方说，我们用渴望的眼神、缠绵的手指来取代那种无谓的激情画面。像有一部剧啊，叫做《早起的鸟儿》，剧中的女主角就是把香水擦在她老板的脖子上，然后两个人的嘴唇几乎要擦过，但没有碰到，碰到了就要罚钱。所以我们说，当很多观众对好莱坞戏剧里面的性和暴力感到疲乏的时候，土耳其戏剧可以让人耳目一新。总之，这就是一种差异化。好了，讲完土剧的内容，我们再来看看土耳其影视产业的策略，这是最让我惊艳的部分。我为了准备这一集 podcast， 查了非常多的资料，结果读得我瞠目结舌。原来可以这样，这和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很多情况实在是差的太多。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来说。第一，土耳其是非常积极在开拓新的市场。土剧其实有它的基本盘，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阿拉伯和西语国家的人都喜欢土耳其剧，所以他们自然有中东、拉丁美洲，然后再扩展到中欧、东欧、东南亚和印度这些地方。可是不够，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土耳其就已经努力打进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现在又进入法国。前年他们有一部热门剧集叫做 Golden Boy 黄金男孩，卖出100多国的版权，其中包括芬兰和瑞典。所以我们看到，土耳其已经往整个西欧和北欧拓展。第二，土耳其不只是开拓新市场，他们更是全方位在经营各种各样的电视剧通路。在台湾，当我们谈到台剧要怎么出海，大家会想到 Netflix、 Disney Plus、 HBO Go 这些国际平台，但土耳其的发行商不只依靠国际平台，他们是用很细腻的方式去经营各地大大小小的区域性串流平台，还有各国的电视台。比方说同一部剧，他们有可能在拉丁美洲是卖给 HBO Max， 在中东和北非是卖给另外一家串流平台，在印度又是卖给 Amazon Prime， 非常灵活，可以因应各地观众的收视习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又看到土耳其的另外一家发行商叫做 Global Agency， 他们同时跟全球几十家的串流平台和电视台合作，他们是直接跟各国的电视台往来，甚至包括了库索拉岛的电视台。我认为啊，在国际通路上面有一个绵密平衡的布局，对电视剧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唯有如此啊，土耳其才不会过度依赖 Netflix， 才不会过度依赖任何来自美国的主流国际平台。如果万一失去了某一家国际平台，诶，他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通路可以合作啊。这样土耳其在发展自己影视内容的时候，比较不会受制于人，也比较容易控制风险。但这并不表示啊，土耳其开发电视剧内容就是那么随心所欲啊，拍我想拍的。这就连结到我要讲的第三点，土剧很愿意配合各国平台的具体需求去调整规格或开发全新的内容。比方说前面讲到传统的土耳其电视剧很多都是肥皂剧，一两百集，但土剧的播映啊，在他们自己国内是周更，每一集长达两三个小时。那么拉丁美洲的观众虽然也爱看肥皂剧，但他们的肥皂剧是日更，每一集扣掉广告是45分钟。于是啊，当土耳其想要把他们自己的肥皂剧卖到拉丁美洲，内容就需要经过重新剪接。他们把每周两个半小时的内容重新剪成三集，每集45分钟。不过呢，要做这样的调整，并不是说我后制的时候再来剪就好，而是一开始在剧本的阶段就要做设计。转换成日更的时候啊，集跟集之间必须要有悬念啊，才能够吸引大家一集一集往下看。导演在拍摄的时候也要去想到之后针对两个市场剪法不同，可能会用到一些不一样的素材，这些都是在事前就要规划好的东西。此外，当土剧要开始卖串流平台，他们就必须要开始发展迷你剧集，因为这个是串流平台喜欢的规格。所以呢，土耳其他们可以根据泰国的串流平台去开创内容。他们也曾经针对意大利电视台的需求制作过一部剧，叫做 Interrupted， 故事是关于一名记者失去生命之后穿越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我在这里补充一下，走向网络串流对土耳其也有好处，那就是我可以不用再面对来自政府严格的内容审查，现在可以开始露臀部了，也可以挑战一些比较有禁忌的桥段。好，第四点，我们前面提到啊，土耳其经营国际通路已经琳琅满目，但是土剧在做的远不只是这些啊。他们会把 YouTube 当成是对外行销戏剧的管道，比方说有些作品在电视台首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上 YouTube， 让各国观众都能看到。有时候他们是采用订阅制啊，可以收费，有时候做成免费内容，然后如果免费的那些集数创造出高流量，就有助于后续剧集内容的海外版权销售。像是土耳其有另外一部非常热门的历史剧叫做复活埃尔图鲁尔，人称伊斯兰版的权力游戏，他们就把试播集拿去放在 YouTube 上面，已经累积超过1.5亿人次观看。不止如此啊，土耳其他们也尽可能的把许多他们的电视剧多多卖到各地的免费平台和 FAST 频道。 FAST 我们以前介绍过，是免费采用广告模式的线性频道，所以它的节目是按照时刻表播出。那我看到的数字是啊，土剧卖给这些免费频道每集的价格是落在30万到70万美元之间，这个金额和台剧相比已经很不得了，然后呢，积少成多更是可观。第五，土剧啊，在全球版图各种通路的经营，还带动了电视产业里面全新环节的发展。有的你可能想不到哦，比方说土耳其的公共广播公司 TRT 就推出了一个 Tabi 网站，我有连上去看过，很神奇啊。有很多的土剧都在 YouTube 上线，然后再串回到 Tabi 这个网站，所以当我连上去啊，我就可以在 Tabi 上面搜寻找我想看的土剧，当我点下去，我看到的影片其实是从 YouTube 串过来的。那用这样的方式啊， Tabi 可以针对不同的土剧推出订阅制，他们就可以结合 YouTube 和他们自建的网站向世界各地的观众收费。然后YouTube 的界面当然是非常好用，像我前面提到的复活埃尔图鲁尔和另外一部剧叫做握紧我的手，他们都是运用这样创新的商业模式来开拓收入， 而且现在土耳其还想针对这种模式特别来开发原创影集。不只是 Tabby， 土耳其还有另一种新型公司是因为国际市场而生。什么样的公司呢？就是专门帮土剧配音的公司。前面我没有特别讲到，但你可能会好奇啊，土剧都是讲什么语言？多数都是土耳其语。那么听不懂土耳其话的观众要怎么办？看字幕吗？并不是啊，针对大市场的语言呢，像是西班牙文，土耳其的公司会自己配音，毕竟戏剧的配音也是学问，配音员也需要表演，然后我们投资在配音，这个戏剧可以卖到西班牙，可以卖到整个拉丁美洲，所以当然配音的公司会应运而生。不过也有像是希腊或波兰这样子的小国，专门为他们配音在财务上不划算，土剧才是让各地的平台自己去上字幕。但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有件事情很有趣啊，所以也让我岔题一下，有一些热门的土剧啊，在欧洲小国常常会有热情的粉丝自发性的去帮忙配音发到串流平台，可是啊，也有一些粉丝啊，他们根本等不及其他人帮忙配音，所以就自己跑去学土耳其文。我想这个情况可能就跟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人是为了追韩剧追韩星而去学韩文是一样的意思。那我们拉回正题，总而言之，一个国际化的电视剧产业一定会有新的产业环节跟着发展出来。那我们再谈第六点，不只是这样，土耳其正在打造自己成为全球戏剧的产制中心。你想想看，当一个国家的电视剧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出口能力，这个国家本身一定是一个影视制作强国，会有人才，有片场，有技术。既然都有这些产业的基础建设，那当然要广泛吸引各国的团队来土耳其拍摄制作。因此啊，土耳其政府向全球的制作公司提出 tax rebate 补助激励措施，可以有高达 30% 的退税。那这样的工作呢，是由土耳其的文化和旅游部在负责。根据他们的统计数字，在2022年总共有223部国际影视作品在土耳其进行拍摄或制作，这当中啊，也包括了很多好莱坞的作品。这数字有点惊人，但还在继续成长中。其实在过去啊，已经有蛮多的奥斯卡得奖作品是在土耳其拍摄，像是《雅果出任务》、《007空降危机》、《霹雳娇娃》和《地狱》。今年4月还会有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叫做《非绅士特工队》，拍的是二战主题，也是在土耳其南部拍摄。透过这些国际作品，我们看到这些好莱坞巨星出现在土耳其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全球观众对土耳其感到好奇，进而带动土剧在世界各地的需求。所以关于怎么把土剧推向全世界，我刚才做了六点的分析。那我真的觉得土耳其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的电视剧出口国完全不是偶然，他们在做的事情一言以蔽之，叫做 try everything。 这是真正在发展影视产业，真正让本土内容走向国际，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try everything。 那讲完了这些，我猜你会问，土耳其电视剧到头来有没有办法攻下美国市场呢？就是说在美国不是只有拉丁裔的人在看，而是可以出圈，然后有更多的土剧在美国能够引起全国性的话题。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过去两三年一直在追 Parallel Analytics 这家数据分析公司，他们为许多美国的媒体巨头提供顾问咨询服务。而 Parallel 这两年一直在产业报告里面提到，美国观众对土剧的需求在不断的攀升。截至2023年6月为止，美国对土耳其电视剧的总需求比那之前的一年增加了 24%。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美国的观众开始有管道让他们可以发现新的好看的土耳其戏剧。 目前的状况有点类似早几年韩剧在美国的扩散。我前面跟大家提到 Netflix 有一部原创土剧叫做《裁缝师之家》，这背后的秘辛也很特别啊。这部剧原本是土耳其他们自己设定在国内 TV8 这个频道要做首播，然后呢 Disney Plus 在2022年6月进入了土耳其。那 Disney Plus 为了要吸引土耳其的观众，他们就尝试想要去买下《裁缝师之家》的版权，结果最后是 Netflix 跳出来拦湖啊，取得了《裁缝师之家》的全球串流独播权。这也显示啊，现在国际平台为了抢土剧的版权，竞争也开始变得白热化。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土剧啊，接下来会在美国也开始流行起来。那么讲了这么多，看完土耳其的案例，我其实有很多感触，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啊，世界很大，不是只有中国，不是只有英美日韩。当我研究土耳其的电视剧，我觉得整个心胸视野都跟着开阔起来。第二，我看到土耳其的影视产业啊，是真心的在面对市场，他们去了解世界各地观众的需求，然后想要做出观众爱看想看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态度本身是很重要的。第三，为了达到这件事情，他们制作戏剧的目标就是娱乐观众，是好看优先。我每次看到土耳其制作人和发行商的访谈，他们念兹在兹的都是故事啊，他们每提到一部作品一定顺便带到 logline。 OK， 比方说看不对眼的两个人，他们因为某种原因去假结婚，结果最后坠入爱河，所以他们很重视我介绍我的作品这个故事是在讲什么。他们不会特别去强调说我这部剧里面有什么元素，在说什么教，放了多少土耳其的历史文化，拍进了多少的土耳其地景和土耳其音乐，他们就是好好讲一个观众想看，或特别是女性观众会爱看的故事。最后啊，当你是娱乐在先，做出成绩，其他很多东西自然会来。比方说在经济层面，我看产业报告，土耳其戏剧就成功带动了他们的服装、纺织、珠宝、不动产和观光产业的收入。那现在有更多国家的人是因为看了土剧，所以想要去土耳其旅行，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土耳其也改变了周边国家对他们的观感，提升国家形象，也提升了整个穆斯林的形象。而这一切啊，都是从娱乐观众说好一个故事的初心开始。虽然土耳其剧的市场和我们在台湾的交集不多，但是看土剧如何复兴，如何成功，背后的原因、策略和方法都值得我们研究思考。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希望你喜欢，请大家追踪分享我们的节目，并且给我五颗星。我是冯博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们下次见，拜拜。